占领呗。那因此你们对刚刚的经文应该是很熟悉，因为大概不是牧师或者长老如果要主持圣餐的话多半会念到这些经文，格林全书十一章。可是问题是我们对于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果我们掉以轻心草率行之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真正的专注到里面的意义，所以会把里面真正的意义会忽略掉。另外如果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慢慢变成例行公事，那因此呢我们就是做表面上的事情或者是形式上的事情，时间久了就随波逐流，跟我们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就随流逝去。如果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以为已经很精通了，那因此每次做的时候就不会深入到里面的丰富的事情，所以每次做都做慢慢就不冷不热，因为觉得也没什么，然后就停滞不前，所以就放在那里。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如果不知道里面真正的意义，不管你做多少遍你也没办法得到中间的好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思想一下，到底我们所做的有没有真的仔细的去做。那圣餐是一个教会的核心的一个圣礼，圣餐也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礼之一，或者可以说圣餐很可能是教会里面所领受最多的圣礼，对吗？所以说假如说那么多的又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圣礼，我们如果按照刚刚的这些会发生的事情，那就很可惜了，因为神所预备的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美意我们就失落了。我不知道你们守圣餐时候有注意到这些吗？不要形式化啊，也不要觉得只是一个表面上，而且不要草率行事，而且来要准备好的。不但如此，要知道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每次做的话你就可以真正得到里面的精髓，神要给我们的所有的属灵的福气你就一点点都得着。那当然每次守圣餐，我相信牧师或者长老都会稍微把圣餐意义都会讲一遍，也会把那些经文也读一遍，可是因为时间很紧凑也不可能讲很仔细，所以我们就每次这样做。所以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把圣餐的意义好好跟大家一起我们来思想一下，以后我们守圣餐我们就好好的得到里面神所预备的每一点每一个点点滴滴的美意好意，甚至于他的福分都可以享受得到。那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去看这些意义本身是哪些经文，我们可以再读几下。那在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现在我们匍匐在你面前，希望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教导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更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得他所救做成的救赎，使得他完全的力量更新的力量更新的部分都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你在我们身上掌权作王，使得我们一辈子一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都因此得到福分。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当然我们这样讲完道以后，如果你不记得里面的内容的话要记得这六点，我们这样读一遍好吧，那大纲的六点我们读一下来，请。
预备守圣餐的心态提醒我们要纪念主，表明主的死合乎我，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应当积极审查自己，分辨自己与主联合。
这六点其实也就是从经文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到三十二里面所归纳出来的。我们首先讲，我们来思想第一点，预备守圣餐的心态。我这边打在这边的有两种不同颜色啊，蓝色的一看啊，原来保罗使徒保罗当时 对教会发出非常严厉的一些劝诫，蓝色的都是，红色就代表当时教会有些问题，保罗为了这些问题他讲出非常严厉的话。第一个是说他不是称赞他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不是称赞你们，他原意是我一点对你们都没有任何的称赞，没什么好称赞，因为你们这样的聚会是没有益处反而有坏处，哇，相当严厉了，对不对？守圣餐没有益处就有坏处。然后二十节说你们的聚会如果这样子的话就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就算守了圣餐也不算什么，太严重了。然后二十二节说那有什么可以称赞，就是一点都没可以称赞，表示说保罗要他们真正思想一下如何来守圣餐。让我们看看这红的部分到底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使得保罗讲那么严厉的话呢，那么严厉的这个对他们一些劝诫呢。第一点，彼此分门别类，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在各个方面都没办法磨合，都有很多的隔阂，所以使得他没办法合一，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做法，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有这边有那边，然后不同的言语，不同的习惯，甚至对神的知识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看重的地方，那因此教会里面就产生很多不同的层面，这层面造成了平常很多的嫉妒，很多的纷争。嫉妒是从羡慕开始，可是慢慢慢慢就变成有苦毒的心出现，叫嫉妒。纷争表示不同意见，可是慢慢慢慢就彼此批评，因此就彼此看不顺眼对方，所以分门别类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那个情况进来守圣餐，保罗说没有益处，只有坏处，怎么可能在那个情况之下来守圣餐呢？第二点，分门结党。分门结党是你看下面说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很明显的可能教会里面有些服事比较有经验的，或者对圣经知识有些经验的，或者对属灵的经历上有些深入的感受的，那他们为了要证明出来他有这些得着，因此他们就骄傲，因此就会出现有不同的故。可是跟他们的这些信徒们，他们有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想法，不见得真的是喜欢那些带领的人，可是因为他自己私欲，他就选择了跟从的人，所以就跟分门结党。当时教会有彼得派的，有保罗派的，有亚波罗派的，甚至于还有基督派的，想起来可笑，基督派的出现。那因此表示说当分门结党的时候，那显然的嫉妒纷争就出来。所以保罗在书信教会书信里面教导说，只要有嫉妒纷争的地方就有扰乱的事情，那是肯定的，所以教会里面就混乱，所以没办法合一，所以东西而且彼此看不顺眼，没办法，如果这个人从那个门进来，这个人啊，我一定要从那个门出去，如果那个人参加这个主日学，他就说哎呀我不要参加主日学，我上别的主日学，哦，那家如果是准备他来召集吃班啊，他说我就不要参加，那因此教会就很混乱。第三个他说藐视神的教会，因为主的大家庭是因为神的名所建立的大家庭，可是他们却是藐视了这个大家庭，因此他们在小自己里面自己开自己的 party 就开始就攻击对方，就不拣选某些人。当时的教会在圣餐之前有一个所谓的爱宴，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对待人也不公平，所以有的有饥饿，有的有吃饱，有的醉酒了，有些还没有喝到什么吃到什么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来领受圣餐，正说老婆说这个是没有意思的，所以当时有这个情况，我相信贵教会应该是没有这种问题，对吧？你们有分门别类吗？有分门结党吗？
没有。 希望没有。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我觉得神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可是神说，只要一个教会不敬畏神，不愿意放弃老我的话，就必然会有一些问题。咱们要警醒，因为这是神的教导。每个教会只要不敬畏神，有人不敬畏神，有人他不愿意把自己老我谦卑下来的话，那就必然会有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可是要在神的面前要警醒。那因此当时教会很严重，会教会现在建堂，哇，感谢神，好好在这里几个方面就下功夫，千万不要让分门别类、分门结党藐视教会的事情发生教会里面。因此当这些事情如果发生的话，保罗说不是受益，反而是遭损，不但是守了圣餐，可是也不得算已经守了圣餐，非常严重，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原来守圣餐之前要注意一些事情。在以赛亚书30:1-2，我们念一下好吗？看得见吗？你们念一下好吧。
耶和华说，
啊，请
祸灾。
好，现在开始。
耶和华说，祸灾，撒玛利亚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犹豫，结盟却不由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加加一句，并没有求问，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不投在埃及的印象。
这两节经文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提醒我们，用了一个叫罪上加罪的意思，比方说原来有很大的恩典居然没享受到，反而还留下一些祸根，叫做罪上加罪。那怎么说呢？比方说他们执行计划没有把神摆在里面，他们在建他们的小的主的时候没有把神的灵放在里面，只用他自己的灵，老我的灵，那因此就造成很多的分门别类，而且求帮助也不是求神的帮助。埃及当时是敌对神的啊，走外邦人的帮助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注意。那圣餐前，因为刚刚那个几句经文是在保罗教导大家守圣餐之前讲的几句话，所以就表示说我们守圣餐之前必须要有一些领受圣餐的心态要注意到。所以我们领受圣餐之前，我们想到啊，我们有没有分门别类啊，有没有分门结党啊，有没有真正的像个大家庭一样，如果没有的话，那先大家把这些东西牢先放下来，再领受圣餐之前。所以说是一个心态先要注意到。第二点是要提醒我们纪念主。我们念一下这三节经文好吗？在那边很清楚。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晚上，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撇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什么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感谢神的话语。这几节经文里面就看到了"纪念我，纪念我"这样的跳出来，这是算是这个圣餐教导里面最主要的两句话：纪念，纪念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人要纪念一样事情，说句真话，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才会纪念这件事情，要不然时间久了你会忘记了。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或者是你非常感恩的那件事情，不得少的事情，你就会纪念。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纪念主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很感恩的事情，还是觉得是一个转捩点，你根本是重要的，你不能够把它舍掉的那种事情。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因为你如果没有把当时的情况了解的话，我相信你可能还会有这种感受，是圣餐是怎么设定的。因为你看在23节说，保罗说 当时传给他们的那个教诲是从主领受的，是主耶稣自己教的，就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年，逾越节。你知道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当时摩西要把百姓要从法老带出来的时候，法老一直拒绝他们出来，所以有一天他要派他的使者杀所有的长子，可是只有在门框上涂的血，祭物的血，羊羔的血，那天使看到那个血的时候，被白宝血遮盖的时候，就会越过那方面，保守你们的子民。主耶稣特别选了逾越节的晚上，拿起饼来说，把饼拨开，祝谢礼，他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吃，我们应该如此行，应当纪念他。那耶稣在做什么事情？他在逾越节的那一个时刻，他把他身体拨开，意思说他要为我们的罪要摆上一个祭，主耶稣自己要献他自己的祭来拯救你我。你要知道一个人他亲自在桌前，他要把这个自己跟大家宣告，他要把自己命舍了，他是多么的爱你，你要想到这一刻，要不然你不会纪念这位主。你根本，我们假如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哇，一个仪式，不是一个仪式啊，主耶稣不是来教我们一个仪式，说啊你们这样做和这个就是要纪念他。他在大家面前说，我是身体要活开，要为大家舍。我们如果这样行的话，要纪念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你有记得吗？第二点，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他用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他预备为我们留他的宝血，为了我们的罪他要留他的宝血，这个宝血要建立一个新约。你知道什么是新约吗？这里约就是说，主耶稣说他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因为有他的律法在我们心中，他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孽，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这是一个神他要给我们一个约，意思说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认罪悔改，他就让我们和神和好。你知道这次是代表什么？主耶稣要献一个完美的祭，这个祭使得我们可以成为完美，永远的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他要献一个无比的一个祭，牺牲他自己身体跟宝血，使得我们有的生命，有新生命，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他在做一个献祭，不是做一个仪式。所以他说当他舍了身献完这祭之后，我们因着他的血可以坦然地到至圣所，到神面前去。因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幔子到至圣所，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的意思在说什么？他在说他舍身了之后，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借着他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他在做一个献祭，所以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当我们拿到饼拨开来拿到杯，这是他的宝血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他在当时在献一个祭。怎么说呢？献祭是逾越节的晚上，在他被捕之前，走上十字架道路之前，他已经决定舍身流血。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是被十字架钉死的，因为他是自愿的、牺牲的、无条件的为我们罪献了一个祭，是一个完美的祭，是一个美好的祭，而且使得我们以后不必再献祭，只要认罪悔改。所以主耶稣说，当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孽，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要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纪念他和他所做成的事情，就那么简单，这个是对的。所以你我在守圣餐的时候， 愿意把自己看看我们的新生命是因为他献这个祭我们才得到的，你愿意纪念他吗？所以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到底纪念什么？要纪念神的属性，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还有他为我们做成的事情，也就是福音，他的救赎所做成的。那我发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啊，正好把神的属性跟福音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念一下好吗？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到三节，请。
神既在古时这座众先知多吃多方的小鱼立着，就是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又找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承受人在他创造巨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质的日常，从中他全整的另一个特殊完了，乃是进了人罪周坐在知道道的人右边。
这三节是非常简短的一些经文，把神的属性他的救赎讲得很清楚。所以我给大家三个问题啊，我写了一个 email address， 假设 你有兴趣有时间可以思想一下这个三节经文里面给你三个问题，你可以回答一下。第一，主耶稣基督和神的关系是什么？从这三节里面找到。主耶稣基督和人的关系，你我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主耶稣基督和世界他的被造物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找得到，发个 email 给我，我知道你还有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讲这个那么重要？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位从国内来的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他在纽约的银行做 VP 上面一个职位，然后他跟他传福音，他一直都不太愿意接受。有一次大概对我传得太烦了，他说你们圣经到底多厚一本书？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高考的状元，所以他问我这，他说他读书是看多厚的，多厚一本书？我说大概一寸半啊，一寸半，他一个月就读完了，他很会读书。我说你要读完了，那好啊，那我下次给你一本圣经，你读了以后，他说你考我什么问题？我他妈会，状元嘛，高考状元。我说那这样好，你读完以后，你给我回答这三个问题，就是刚刚给你的问题。结果一个月以后我就去了，真的，我心里面什么问题问他，他都会回答。我说那你这三个问题有没有回答？他说有三页纸头，写了一个论文一样的，什么啊？就写的真的很好。完了以后，我问他要不要信了，他说不要。他说这个我都已经考出来了，得到100分了，那什么好信的呢？对不对？哎，我们人，你如果考得很好，不会信他的。哎，果然，他后来过了一阵子，两个多月，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现在他碰到一个大的事情。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原来以为东南亚银行这个联合银行的总经理是他，一定是他拿到，所以他的这个知识他的水平再加上他的经历，又是在财经界的这些各方面对他的看好，他觉得是一定拿到东南亚联合银行的总裁，结果他说没有拿到，这下天就塌下来了，他就崩溃了。不但崩溃了，他说他已经跟我，他电话里跟我说，他说他已经知道他怎么去自杀，他准备去自杀，怎么去自杀，而且怎么自杀的方法都想好。我说 wait a second， 你等一下，我说你记得我们谈过圣经的什么？还记得？我说你这样，中午，因为他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说你中午打电话过来，你好好聊聊。他中午就打电话来，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做了三个问题。记得你给我三篇那个厚厚的像论文似的回答。我说你还记得？他记得。我说你再想想看里面讲些什么东西，主耶稣在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跟所有创造物的关系是什么，想想看。后来那个谈话转化转说，他真的被圣灵感动，找到关系， 因为过去他写论文时是知识性的写下来，是一个他自己拥有的知识写下来的论文。那一天当他在人生的走到最后末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里面说的话在跟他讲。所以你们要做的题目，我现在不能跟你讲为什么。他发现这位主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这位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这位主耶稣基督跟所有世界跟创造物的关系是什么。后来那天他放下了自己，一定是被圣灵感动，从他的知识的头脑里突然变成一个觉知性的心，他那天就觉知性。后来他回到北京，在那边传教，在那边传福音，一边做银行的这个事情传福音。所以这位是一个借了神的话语被拯救的。所以以后每次神领受圣餐的时候，要纪念主，纪念主。我的孙子在3岁的时候，每次跟他讲，他现在4岁了，3岁的时候跟他说，哎呀，叫他玩了，再问他，让他忘记了。我说 think， 他就 think。过了几秒钟之后，他说 nothing。我们现在不是 nothing， 因为神的属性，神的他的所做成的事情，纪念起来。所以这三节经文，你回去想想看，如果可以找出那个关系，给我一个 email。我相信神一定对我有很大的福分。那当然他属性是什么？哇，一列一列是一大堆，对不对？这位神是又大又是这个又全能的神，又是可畏的，没有任何可以举挡他了，而且守约是指爱。还记得这个约吗？他从此他要把律法放在我们心里，放在我们里面，从此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孽，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使得我们跟神和好。他让我们直接可以到神那边去，坦然的到至圣所，因为主耶稣的血。他让我们经过又新又活的路到神那边去，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哇，这个约太美好了。可是纪念不是纪念这几个名词，不说纪念，哇，神是真理，神是爱，神是圣洁，神是公义，没错。他要我们纪念是当神的爱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改变了你没有，这叫纪念。神的爱到我们心中之后，你到底你的人生有改变了吗？这个叫做纪念他，因为他的属性到你心中，你改变了什么，这叫纪念。他的圣洁到你心中，使得你生活改了什么。他的怜悯到你心中，使得你的心里如何得到安慰，这叫纪念。不是纪念名词，我们常常纪念说，哎呀，神的爱不得了，长阔高深，没错。可是他的爱到你心中到底有什么，使得你有什么改变。因为创世纪的1章26节说，神用形象和样式造我们，使得我们可以管理。当这些神的属性就是他的形象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使得我们可以管理边上的事情，管理自己，管理家庭，管理孩子，管理工作，管理环境，就可以管理。这个管理是掌管意志，是 rule over， 而不是说 manage。 所以当有神的形象就可以掌管一切，你个人被掌管好了，边上人也掌管好了，孩子工作环境就好了。要神的形象就是神的属性。比如说神的不变性在我们心中，使得我们可以有忍耐的心，直到有一个长远跟充足的心。他的无所不知，我们愿意迁服在神的面前，使得我们有个智慧，可以让我们真的了解到神的话语。意思说纪念主耶稣的属性，不是说纪念这几个名词，那背起来好快，那个高考状元大概2分钟全部记好，不是纪念这几个名词，是纪念这几个神的属性在你我心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功，这叫做纪念。所以当我们拿到饼跟杯的时候，是纪念神啊，你的爱到使得我知道如何爱天上的人，你的公理来到我们，真理来到我心中，使得我如何不会走歪，不会得罪。 你的怜悯在我心中使得我得到安慰，我可以安慰到别的人去，这叫纪念他的属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这心态改变。当我们每次拿到饼的时候，杯的时候，纪念神的属性到了我们心中，变成我们神在心中活着出来以后，你的恩典、你的福分得到多少，这叫纪念。你如果想到这，你有太多事情值得纪念这位神。神所做成的，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他的刑罚他们使我们得平安。神在走上十字架之前就设立这个约，无条件的舍身流血。我们有想到他正要做成的这个一次完美的祭，使得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他完全不纪念那些罪恶，他要赐我们新生命，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所以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是纪念他所做成的。他每一个鞭子打在身上，你有感受到那个鞭子是为我打的吗？为你打的吗？如果真的有，就是纪念，不是为别人打。你我都有他的鞭伤的伤痕，罪犯，我们的罪就是因为他的刑罚使得我们得平安的。你我有感受到吗？有想到吗？如果有的，这叫做纪念。一个真正有感恩的人，是因为觉得他的罪赦免的多，他感恩多，他才会爱主，才会纪念主。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测验我们到底你有感受到他的鞭、他的伤痕、他的刑罚跟你跟我有关系，这叫纪念。如果圣餐不这样纪念，会得到什么果效呢？只是拿一个饼一个杯喝一喝，对吧？我今天讲的可能比较重点，其实你知道教会里面守的最多的就是圣餐，应该得到最多的恩典是从圣餐里面来。如果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得了，这个每个人都完全的更新改变，而且整个教会就充满了神的属性。他做成的事情是我们越感恩就越爱神，就愿意纪念。所以纪念主真的是在圣餐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须做的。有一支诗歌，我想你们唱过啊，因的是十字架爱，对不对？这个就是按照以赛亚书53章所写的。所以每次唱这支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纪念到呀，纪念主耶稣基督和他所做成的事情。所以每次守圣餐的时候，想到他的属性到底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什么事情。如果你越觉得有，你越爱主，你就越纪念他，这个圣餐就越有意义。如果你越觉得他所成就的救赎使得我们扭转过来，他的刑罚、他的鞭伤使得我们得医治、得平安，使得我们真正有一个活出义的生活来，那因此我们就真正的在纪念主的所做成的事上得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个事情，表明主的死和复活。我们也念一下好吗？很短的一节，来，请。
你们每逢喝杯的杯，喝这杯的时候，我们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
因为要只等到他来，表示他一定复活，所以是表明主的死和复活是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精髓。表明，所以每次守圣餐的时候，表明表示说他陈设在你面前，比方说他在献了祭以后，他陈设在面前，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流宝血，表示说这个是一个主耶稣自己献的他自己的祭，叫做圣餐。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就呈现在我面前，就是主做成的一个美好的祭，使得我们以后不必再献祭，只要认罪悔改，在主耶稣基督里就到了神的面前，这是极大的恩典。那现在要回到约翰福音的6章53节， 每次读的经我们不太懂的，所以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因为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永生，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记得末日还要复活。这个是从人的肉身的观念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们人要吃食物才会活，肉体才会活。所以我们吃食物的话，不管是植物或者是动物，这动物植物都会死的，那我们就可以活下来。这是一个肉体的生命是靠食物活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所以他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们要吃生命的粮食我们才会活，所以他就必须死，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生命的粮主耶稣基督，使得我们得到生命，活得丰盛的活下去。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很早的教导就已经讲出他的观念来，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他我们就可以活，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吃食物，食物都死了我们才活下来，所以我们吃生命的粮我们才活，是这个意思。从别的角度看很难懂，只是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啊，主耶稣很早已经就知道他要舍身的，因为他是生命的粮，他必须死我们才会活，所以他才献那个祭变成一个最高峰，在逾越节选，特别选逾越节要越过我们，我们愿意被他的宝血遮盖，我们就不会死。所以这是非常严密的一个主耶稣在那个时候献上这个祭。所以主耶稣舍身流血还赐给我们永生，因为他还叫我们复活的末日。我知道我们这边有姊妹过世，知道是悲哀的事情，而且人间有亲人离开是最难受，可是也必须难受的，我们会纪念的。可是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是有指望的，非常我们要先说讲，因为不像其他人没有指望，因为是安心主怀，而且还会复活，因为生命在主，复活也在主，到时间主再来的时候号角一吹我们就复活。Okay，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它是我们生命的粮，吃了它生命的粮我们就活，得到生命，而且在末日不但是永生，而且会复活，表明主的死跟复活。这表明就是除了陈设在我们面前我们想到他所做成之外，这表明是一个 proclaim 是一个宣扬的意思，表示说我们要宣扬所刚刚我们所纪念的主，我们纪念到他的属性跟他所做成的事情，现在我们要宣扬他的意思。我的朋友们，那城市的年代真的为我们使得我们得到好处，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过去我们是被罪捂住的捆绑，现在我们释放我们的自由，不沉醉在罪里面，这是事实啊。以前的罪是我们没有抵抗力的，现在我们可以从罪里面自由出来，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定了，无救了，真的无救了。我们不知道多少我们几千年人类的历史下来，过犯罪恶我们一定死在里面，没有办法的，只有神让我们活过来。我现在越来越信这个，我们只要一离开神就死了。第三，我们是抵挡不了试探的，不管再怎么一个好人，一个信心坚定的人，一离开主他就没法抵挡试探。可是现在是靠主得胜，这是宣扬。原来是老我私欲掌权，现在是主在我心中活着，多美的事情。过去是老虎筹款，现在靠主喜乐。以前是老虎担重担，现在效法主又精神又容易。以前是怕神的怒气，现在是享受主内的平安喜乐。所以宣扬这位主，我们刚纪念了主他的属性为我们做成的，现在开始宣扬这位真的把我们释放得自由。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宣扬宣扬，就是这个表明的意思，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望奇妙光明者的。所以平常也要传福音，所以当天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就开始 看到主耶稣基督陈列在我们面前，他的献了一次完美的祭，一次永远的祭，我们看到又想到他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我们就要出去宣扬主的福音。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哎，上回我来有谈到在基列有乳香，是在耶利米记的里面第八章里面。其实基列这个公司，基列的最近因为这个新冠状的病毒还出了一点小名气，可是在耶利米书的八章的十九二十二节确实讲到一段基列有乳香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在那边可以医治我。那这个歌词，这是一支老歌哈，我以前听的时候我唱还觉得还可以，最近越听越有味道。中间有四节经文，我们来念一下吧，很对我们来讲也很大的鼓励。我们那个放大的时候我们一起念，若来一起。这对我来讲很大的激励。彼得保罗，我们可能不会像他们一样的去讲道啊，或者是祷告，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可以传讲耶稣的爱。刚刚我们讲他的属性，对不对？也可以讲他为我们死，讲到他为我们做成的事情。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都可以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神如何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因为纪念他，我们可以宣扬他。所以我们，你们有常常这样子吗？我想我们会吧。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一起往这方向走，好吗？其实我看来啊，今天建成领诗，我第一次领会，我第一次看到，很棒。你们的诗班都很棒啊，我觉得以后的诗班，上次我是 Sherry 啊，今天叫什么？啊，对，所以都很棒。以后我希望看你们更多的这个大家参与，这都在宣扬，你知道吗？宣扬主的爱，他为我们死，期待他的再来。同样一句话，可是重点放在只等到他再来，表示说我们守圣餐一直要继续不断的只等他的再来。那到底这有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首先要知道，主耶稣来第一次是为了救赎，完成他的救赎，第二次来是为了拯救我。所以我这边有三个小标题，主他定义他要救我们到底，一开始救我们，现在救我们，以后要救我们。所以在格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说，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都得救。现在人要救我们，我们现在这个，哎呀，现在很多事情在瘟疫啊，各种事情，我们工作啊，我们的环境啊，现在他要救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都有盼望的，都有指望的。最但是，所以诗篇四十六篇再回去读一下，太多的我们人不能够经得起的事情，可是只要知道神在那里，他是神，我们就可以休息下来，不要担忧。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可是不要担忧，因为他人要救我，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这是一位从头到尾要救我们的神，我们必须要从头到尾依靠他。而且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讲，他第二次的来与罪无关，为了拯救信徒的人，他来就把我们拯救我们，接住接我们回去。所以他担当我们的罪以后再来拯救。下面一个灵魂的锚，因为在我们盼望主再来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有一个指望，就好像灵魂的锚一样的，直接进到至圣所，又牢靠又坚固。你知道在世界动荡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信主的人身上都打了一根锚，直接到至圣所了，你不怕。风筝最怕就是断线，锚最怕就是断掉，要不然船在暴风雨之下就飘了。 可这边讲的是又坚固又牢靠，而且直接通入幔内，幔内就是至圣所。为什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永远大祭司，他已经到了那里去。所以这个献的这个祭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叫我们在碰到任何困难或者是挫折或者是风暴不必担心，我们有一个灵魂的锚是打在至圣所，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不管有什么遭遇，有什么困难，在神面前说，神啊，你还会来拯救我们。所以你有期待他的再来，这一点蛮重要的。虽然只有几个字，期待他的再来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生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以后是怎么样的世界。可神说以后的世界跟我们想象的我们不知道，可是唯一要知道是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有希望，对不对？神说了，以后的日子一定是兵攻打民，国破党国，社会越来越乱。可是你知道这些乱是为什么？就是要讲，当人的心中没有神的形象的时候，是没办法管理这世界的，就会乱掉。只有你我们心中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才能够管理这世界。好，所以这个是怎么再来？应当省察自己，省察自己。所以我们这都很知道，我们拿到饼拿到杯子，我们直接省察自己有什么罪。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像我们体格检查，你是 regular check， 你去 check 这到底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所以圣餐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灵命的一个灵命检查，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原来灵命检查不是拿了饼拿了杯子里面说啊神啊，求你饶恕我的罪。因为当我们要认罪的话，之前我们必须要愿意在光中洗礼。所以按照刚刚的经文，现在荧幕上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到九节的经文说，如果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与神彼此相交，他的儿子也洗净我们一切罪。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不是说哎呀认罪悔改拿了饼拿杯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要之前就开始愿意在光中行，平常我们的读经祷告，我们的灵修，我们愿意在光中行，与神相遇的时候，你才愿意认罪，主耶稣的宝血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所以说必须愿意在光中行。若在光中行，比方说平常就要有这个意愿，要不然每次领圣餐到圣殿中领圣餐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认罪，其实怎么可能呢？因为平常都没有愿意在光中行。所以每次领完圣餐就愿意在光中行，预备下一次圣餐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神诉说，我真的已经越来越清楚神，你当时的认罪，那过去的日子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是要靠神的道和神圣灵来省察自己，因为自己省察你看不清楚自己，我们自己是最不认识自己的人，你相信吗？自己是最会妥协自己的人，最会饶恕自己的人。只有用神的道靠着圣灵来省察我们内心，我们才慢慢会知道，哦，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是不对的。因为有神的道，因为有神圣灵的关系，你可以切入你的内心，甚至于你的灵跟魂都可以骨节骨骼都可以切开，你才看得到你的下意识，所以才能够把你的心思意念把它辨明出来，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错。当你知道以后，才有希望可以认罪悔改，要不然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是对错呢？我做的总是觉得我做的还是对的，因为我的感受是如此。可是如果你感受有问题呢，就靠圣灵跟圣的道去解决。所以我们需要用靠神的道跟靠着圣灵来自己审判自己。第六节，我们念一下这三节好吗？十一章的三十到三十二，我们一起来听。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小。我们若是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
我当时第一次读到这一句，我说哇，好严厉啊！这个先是我们自己认自己罪，然后发现哇，还会有人患病跟死的。等到我读到31节，我才知道，原来不至于受审，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表示说神在警告我们。所以我们首先要分辨自己，那就不会受审。所以很显然，十一章的30节。看见很严厉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可以分辨，可以不必受审，所以他说是神的一个爱心劝诫。而且32节，神更是宽容，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每个基督徒受审，惩治叫做管教，管教表示说一个得救的人，神还是让他得救，可是会经过管教。就像我们的孩子，永远是我们的孩子，当他做了经常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你会管教他，可是他还是你的孩子。我们的父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永远是他的儿女。可是当我们如果继续不断的不愿意分辨自己，在圣餐上纪念他，又没办法真的跟神联合的时候，神会管教。所以当管教的原意是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这是好意。所以这整个来讲，神为了爱心，在圣餐里面设了很多很多的免疫在中间。因为我们万民的父管教我们，使得让我们得到益处，使得我们在圣洁上有份，表示说还是要得到神的形象，对不对？那因此我们该做什么？当我们讲到第六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我们要把心中各种的重担放下来。很多重担都是因为我们自我要追求的东西抓了太多，很重，很难行。我自己回想一下，很多我抓了很多我不必要的东西，其实对我行走不方便，对我人生道路上其实是一个累赘。可是我当时不知道，因为那些重担，假设回想，如果没有那重担，我可能轻省走很多东西，而且走得更好。可是当时不知道，就是要靠神才能够敲醒，因为自己不会知道的。你以为这是必须做的，也是需要做的，其实是老我必须做的，也是想要做的。那因此呢，也要把我们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罪是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按照神的红心去做，或者可以这样说，神已经定了一个规律，你硬要在他的规律外面去行，那是很费力的。假设这个你神已经定了我们一生的规律，我们就好好在他的规律上走，顺服他，那因此我们就不会缠累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那因此神让我们在这个思想到与主融合的时候，要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使得我们能够跟主融合起来。 OK， 所以当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期待主的再来的日子中呢，我们要特别把圣餐的意义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刚讲的圣餐的意义六点，都把它好好的确切的让它活出来。我用活出来的意思，不是一个规律，也不是一个条文，让你自己融在里面，让神自己来带活出来。如果不分辨自己，不认罪，神会管教，神爱我们，他一定会管教我们。管教是让我们得到益处，可能管教的时候觉得不太舒服，可是确实使得我们结出义的果子，就是平安。而且要我们彼此扶持，彼此代祷，使得我们能够体验到神的心意，免得以后受更严厉的审判。所以神是一个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自己与主联合。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圣餐的意义呢， 严格讲起来就是这六个重点里面的细节，你要回去慢慢的品尝，因为没有一个圣餐的意义是靠你的大脑的理智或者是你的知识里面层面你可以找得到或者真的可以感受到，是靠你的心灵里面去品尝神为你做的所做成的事情。我把这六点再念一遍好吗？来，请
预备圣餐的心态提醒我们要纪念主，表明主的死和复活，期待主基督的再来，应当继续审查自己，分辨自己与主联合。
好，那最后是又回到这句话，神的肉主的肉是可吃的，神的血是可喝的，喝主的肉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人藏在主的里面，主也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以这为结束，试想一下刚刚我们所说的，以后每次来领圣餐，我们就把刚刚那几个重点把它活出来，使得每一次圣餐主所预备的美意，他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借了这圣餐我们确切的执行，真的在里面品尝到神给我们预备的，我相信每一位的生命都会被神更新提升，而且这个教会非常兴旺，然后使得很多人都可以归向于主。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这时候感谢你，借着你自己设的圣餐，不是一个仪式，乃是你自己定义要自愿的献上一个活祭，这是一个永远一次的美好的完美的祭，使得每一位不必再献祭，反而你要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里面，从此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孽的过犯，借着我们的信靠你与神和好，使得我们得到生命，而且可以得到更丰盛，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地到至圣所，借着主耶稣给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道路，使得我们经过他的身体可以到至圣所。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大祭司预备好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最美的恩典。就让我们以后每次守圣餐的时候，让我们谨记神的教导，使得让我们把这些意义可以真正的活出来，来品尝体验神的心意，使得我们每次守圣餐都可以得到最大的福分，让神的心意不被辜负。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